是按照他的次序，出生的次序写的。那么这十二个支派，我们上一次曾经说到立位支派，那么怎么样又出来十三个支派呢？本来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只生了十二个儿子，为什么又有十三支派呢？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因为约瑟他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叫马拉西，这个看得见吗？我们最后看得见这个是吧？可以啊，有点吃力，就是字小了，是不是？是不是字小了？哦，我写在这里吧。括号里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名字它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那一排黑的字就是说雅各又叫以色列，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就叫做十二个支派。但是他的儿子有一个叫约瑟，倒数第二个叫约瑟，约瑟又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拉西。本来马拉西是老大，以法莲是老二，但是呢雅各就是他的祖父就要把小的把他抬高成为老大，那么大的那个就变成老二了，所以以法莲就摆在上面去了。好，这就是按照这个次序，因此雅各就要把这两个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放在他的名下，因为放在他的名下，以色列本来是十二个儿子就十二个支派，现在约瑟就变成了两个支派了，摆进去了，因此以色列就变成十三个支派了。变成十三个支派以后，那么这十三个支派，我们上次说过，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十二这个数字是永远完全的数字。十二这个数字是永远完全的数字，上次我们曾经说过，十二是怎么来的呢？十二是三乘十，那么还有一个数字圣经里叫做七，七是三加十，这个也是完全，但不是永远的完全。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完全的数字，一个是永远完全， 所以你看永远完全，我们在圣经里面到最后你都看见到启示录里面都是十二，主耶稣的门徒有十二个门徒，对吧？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十二就是代表永远完全。那么为什么叫做永远完全呢？那么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因为三一神，对不对？有父子圣灵，这是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的。神的数字是三，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圣经里把四就当成被造的数字。你看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四从四是三多了一个，三多了一个那就是四，三是造物主的数字，从造物主再多一个出来，那一定是被造，所以被造的数字就是四。因此三加四就是造物主的数字，造物主的数字加上这个被造的数字，两个加起来就完全了。所以神创造亚当夏娃是用几天来创造的？七天。我们现在一直传到今天，我们每一周就有七天，所以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不是永远完全的数字。那么永远完全的数字就是要把它备份起来，三乘四，三四一十二，那就是永远完全的。圣经里是用这两个数字来表示的。那么以色列人他有十二个支派，这就是完全了。但是现在呢，他有十三个支派了，因为把这个月蛇的两个儿子摆进去了。那神怎么办呢？啊，圣经里就跟我们讲，啊，神就把利未支派拿出来了，利未支派拿出来，这个支派拿出来了。这个支派拿出来以后，剩下的十三减一是十二个支派，啊，仍然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那么利未做什么呢？啊，利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个支派他自洁，自己洁净自己，然后就是归神，他要侍奉神，他要自洁，神就用他了，神就把他从十三个支派里面拿出来，所以剩下还是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就要分地，利未人就不分地了。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讲了，利未人不分地，他就是专门来侍奉神的。这是在旧约，不是新约，在旧约是这样。旧约的话就是一定有一部分人出来侍奉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利未人专门来侍奉神，利未人里面又有祭司来专门为他们献祭，专门来为他们献祭。这是旧约，啊，是旧约啊。因此我们从支派来讲，以色列是二个支派，后来就变成十三个支派，但是神又把利未支派拿出来专门侍奉他，所以仍然还是十二个支派。那么这十二个支派，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三个图表，它是两页，那么这里有个地图，那请你看一看啊，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里面你看这里头没有利未，你数一下只有十二个支派，马拉西有一二，就是马拉西他分了两块地给他， 马拉西分了两块地给他，但是这里面没有利位，因此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分地只分给十二个支派，利位人没分地，因为神他们是侍奉神，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这是我们讲的旧约，神是利未人的产业，利未人专门分别出来侍奉神，利未人中间的祭司是来为以色列人献祭。好，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的。好，那么这个地图你要看见，现在我们要请大家看犹大是在南面，看到没有？犹大往北走有一个便雅悯，看到没有？便雅悯的旁边就有以法莲，看到没有？马拉西是在以法莲的上面，对不对？好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弄清楚啊，等等我们要讲犹大，它的北面就是以法莲，以法莲再往上面走就是对，说错了，它是犹大的前上面是便雅悯，便雅悯上面是以法莲，对不对？
对，
便雅悯。那么便雅悯平行的还有一个蛋，看到没有？好不好？还有个蛋。都看见了哈。好了，这个这是他们分地，以色列人分地，摩西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这是他们的分地，就是这样分的。这个分地很有关系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要和弟兄姊妹先交通这一个。另外上一次我们也跟弟兄姊妹交通了，我们说利未人，利未这个支派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撒母耳，对不对？摩西呢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到迦南地的，对不对？好，所以摩西做一件事情是利未人做的，他们侍奉神，神就让他让利未人出的这个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进到迦南地。第二个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做什么事情？撒母耳就是告大卫来做王，来做王。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好，这是神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立这个约他就告诉他你要做多国的父，就是不是一个国家的父，那是多国的父。那么这个多国是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现在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好， 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就很多了，是从阴性之意来看。他说因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是第五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他要做多国的父，但是有一个国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有个国度了，是从他开始的。后面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君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复数的，就不是说只有一个王，君王不止一个。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下来以后就有很多的君王，第一个做王的就是大卫。上一次我们讲了撒母耳是不是告诉大卫做王，大卫的儿子罗伯安也是王，对不对？你去读创，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你就会看见一个一个都是王，好不好？都是王，就是大卫的后裔也是王。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第一个神在地上建立的国家，这个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以前，亚伯拉罕以前，神还没有拣选亚伯拉罕，地上有许多的人，但是神的旨意不能够借着人在地上来完成，神也不能在人的中间掌权。那我们就看见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亚当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他亚当最后是那条蛇引诱了他，所以神就把他从伊甸园怎么样赶出去了。这是第一个人，他就犯罪了。因亚当的犯罪，所以亚当的后代都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现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罪，好，他是这样来的。而因此神就没有办法在人中间来掌权，神就在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神就希望通过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开始有一个国度在地上，神能在他们中间掌权。以后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修了圣殿，对不对？圣殿里面有一个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神就在施恩座上对以色列人说话，把他的旨意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应该这样做。所以在旧约，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能够知道神旨意的。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啊，一直包括到以后的约书亚记，你看见神啊都对他们以色列人在讲话，神对摩西讲话，神也对以后也对亚人讲话。除了神对他们讲话以后，摩西死了，亚人死了，神又借着先知来对他们说话，每一代都有先知对着他们讲话。所以以色列人，神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和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那么让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能够完成。因此以色列人是第一个国家，我们讲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掌权就是权柄掌在你的手里。神要在地上 管理这个地，神就必须对这个地掌权。神怎么来掌权呢？要借着人来掌权。所以第一个神所拣选的就是亚伯拉罕，以后通过亚伯拉罕就拣选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再拣选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过了就是十二个支派了。因为神在管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国家，他一个人怎么成国家？当他的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也没有国家，到雅各出生的时候也没有国家，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十二支派出来了就有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啊？那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有两百多万，可以，但是圣经里又是我们估计的，圣经里是讲605500人，男的20岁以上的有605500人，那么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再加上他们的孩子，差不多就是200万人要从埃及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国家了。所以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就是成了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第一个皇帝或者第一个王就是大卫。大卫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一读诗篇就看见大卫这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很多事情他不敢做，很多话他不敢讲，我们现在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卫不是这样一个人，因此什么事情他去求神，很多事情他在做的时候他本来凭他自己的意思可以做，像亚当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到了他的手里不行了。两次他可以杀扫罗，扫罗不是逼迫他吗？两次他可以杀他，他都没有杀他。第一次他把他衣服裹了一块，第二次把他的水壶拿走了，但是他没有杀他。按理说他完全可以把他杀掉，你在追杀我，没有，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就用他。这是在旧约这个国家是这样来的。但是我们要看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到大卫过了，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续他做王了，所罗门就开始犯罪了。所罗门的晚年以后我们就开始犯罪了，所以到所罗门的儿子叫做罗伯安，到罗伯安的时代神就让以色列国就分成了两个国家了，以色列就不是一个国家，是把它分成两个国家了。那么我们就说要讲大卫，大卫有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他也做王，大卫是第一个王，他也是王，这就是以色列国。到所罗门做完完了以后，所罗门就生了一个儿子叫罗伯安，从罗伯安开始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分裂北边一个国家叫白国，白国又称作以色列国， 这个白果呢是包括十个字段，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南果，南果又称作犹大果，这个是包括两个字段。这两个字段是什么字派呢？一个就是犹大，还有就是便雅悯。那我们就看见，开始神告诉亚伯拉罕，国度从你而从他而立，君王从他那里出来，的确有很多君王，可是到了罗伯安开始就分成两个部分了。那么这一个王是谁呢？就是白鬼的这个王，他就叫做耶罗伯安，前面加个耶字。他就叫耶罗伯安，啊，因此这两个国家就对立了。那请你如果看我们这个图，以法莲就属于但以法莲属于什么国？属于白国，白国，对不对？只有后面的便雅悯和犹大属于什么？属于犹大国，南国，他就完全就分开了。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事情，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他做了两个金牛犊。这两个金牛犊，他就希望以色列人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不要到犹大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去敬拜神。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就希望以色列人他所统治的十个支派都到这两个金牛犊的地方去拜神。其中有一个金牛犊就放在哪里？放在但，但支派。有一个金牛犊就放在但支派。那么放在但支派，那么如果从我们这个地图上来看，这里不是有一个单支派吗？实际上它还不是放在这个单支派，它是放在上面有一个单，你看到没有？看到上面最上面有一个单，看到没有？
对，
对对对，拿弗他利里面有一个单，是放在北边。他是放在他那里，就要以色列人他们去拜那个金牛犊。好了，所以现在请我们注意，但这个支派就是拜金牛犊的，拜偶像的。但这个支派是拜偶像的，请你记得。因为上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没有但的名字在里头，没有但支派？等等，我们还回过头来读圣经，因为但是拜偶像的。另外，在这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个，就是以法莲这个支派， 今天我们要交通以法莲这个字派。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上12:25。12:25，好，25节，我们要读到31节，列王记上12:25-31。好，
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立毗卢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乃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这个耶罗伯安筑了2个金牛犊，一只金牛犊在伯特利。伯特利在什么地方呢？那请你看以法莲里面就有一个伯特利，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以法莲里面，好了，所以以法莲也是在拜金牛犊，以法莲也拜金牛犊。现在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就是关于以法莲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因为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对不对？把他立为老大了，对不对？而且他的名字叫做昌盛，对不对？他如果一拜偶像了，他就不昌盛了，神不会祝福他。那么这个我们就看见他是在他的里面立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以法莲人就去拜那个金牛犊，都不到耶路撒冷去拜神了。现在我们请读以赛亚书的7章。17节，就先读17节好了。以赛亚书7:17，
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好了，以法莲就离开犹大了，因为神的圣殿在哪里啊？在犹大，对不对？耶路撒冷。他就去拜金牛犊了，啊，所以以法莲离开犹大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亚述王就来攻击他。以法莲这个是靠近犹大的，所以他就可以阻挡人去拜，到耶路撒冷去拜，敬拜神。这是一处我们要读。另外再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9章。8节读到9节。8节读到9节。
主使一言入雅各家， 落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
啊，这就说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所以以法莲骄傲了，他有金牛犊了，好不好？他有外邦神了，他就自高了。他说砖墙如果塌了，我们要做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就要换香柏树。啊，这个就说明以法莲拜偶像也犯罪了。不但是这样，我们还可以读两处圣经，一处就是何西奥书第四章十七节，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奥书四章十七节，就是这一节。
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
好了，这是先知说的话。神要先知对他说：以法莲亲近偶像。还有一处，请我们读这个何西厄书的第六章第九节。
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世间的路上杀戮。
第十节，
第十节，
对，这种
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
对，
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
好了，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所以再读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以法莲有罪了，这里说得很清楚，先知说他犯了什么罪。因此我们就请大家读启示录。请我们读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着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以色列神众仆人的恶。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吕遍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约有12000。
好，那么请我们注意，这是第七章，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是说到大灾难要来以前，所以他说第一个第三节，地狱海滨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灾难要来，地跟海还树木要受损伤，但是还没有到，就是先要应以色列人的应。以色列人我们讲了有十二个支派，现在我们看这个支派里面没有但，有没有但？没有但。有没有以法莲？没有以法莲，对不对？有没有马拉西？马拉西有啊。为什么没有以法莲？刚我们讲了，以法莲犯罪了吧，对不对？太拜金牛犊了，偶像。但支派没有了，本来是十三个支派，把但除掉以后，就还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马拉西支派这个记载的数字，这是没有写以法莲，但是把约瑟写上去了，没有以法莲的名字了。我们知道圣经里把名字提出来，凡是记了名字的，就是神纪念他，神纪念你就有名字，神不纪念你就没有名字，他没有名字，但是用约瑟来代替他。上次有一个姊妹下来就问我这个问题，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以法莲不再有名字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名字，那要经过灾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那就没有他的名字，他就不受保护了。一个就是他这个支派的名字没有，他不受保护，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地也不受保护，好不好？因为支派涉及他的地也不受保护。好，这一个我们是说到大灾难。那么现在我在这里要把这个时间和弟兄姊妹把它交通一下。现在就是从历史上来看，以色列国分裂了，大概算是 BC 945年那个时候开始分裂。以色列国分裂一个白国，白国因为是被亚述灭亡了，以后来一个南国，南国就是大卫，这是两个支派，他是被巴比伦灭亡了。那到这个时候为止，地上神就没有国了，到这个时候以色列国都灭亡了，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被掳走了，没有了，神在地上找不到人了，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神在地上就没有国了。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地上神没有国，但是天上还有神国。因为我们讲到国，这就是掌权了，神在地上不能掌权了，因为以色列国都完了，他们不听神的话犯罪了。那么神在天上神还有没有权柄？神还有。所以圣经里就是把 在以斯拉记这些都把他叫做天上的神，神在天上，他还有权柄，地上没有了，地上没有国了，没有神掌权的国。天上还有，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有一个主导文教我们祷告的，就是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所以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神的国从天降临，因此这一个国在马太福音就叫做天国。主耶稣来了，天上的国就在地上来，那是借着谁？是借着主耶稣，是借着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你从圣经来看，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看到没有？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卫这个王就是预表主耶稣来做王。好，所以主耶稣来了，神的国就从天降临，所以马太福音就把它叫做天国了。那么对于以色列那十二个支派怎么办？他已经完了。啊，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支派是在什么时候他又回国呢？啊，他又回来建立国家呢？是一九多少年啊？
十七年，
大概是十八年是吧？一九四五年中日战争结束。大概十六年就有了，对不对？那么一般他立国是1948年，他立国。好，这个时候他有以色列国，又有以色列国。但是这个以色列国，他根本不承认主耶稣的，对不对？他不承认这个，他不承认这个的，啊，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国里面有没有信耶稣的？有，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我去过以色列国，我看见那里，那里有很多的教堂，天主教的教堂也特别多，有基督教的教堂，但是很多教堂都是国外的人到那里去，那个教堂他们修了，传道的人不是在本地，本地人有很少，啊，很少，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守律法。还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并没有接受主耶稣，因此现在怎么来对待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现在怎么来对待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要受审判的。那现在呢，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9章，27节读到28节，马太福音19章27节读到28节，
彼得就对他说：“看来。”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好，请我们记得，主耶稣说：“到复兴的时候。”那么，什么叫做复兴的时候？ 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48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的48节，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他。
好了，主耶稣说这个话，这是在末日。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啊，那里是告诉我们复兴的时候，那就是到末日。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这是关于末日的情况。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末日。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告诉我们有70个7，70个7年。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有70个7年，70个7年里面它最后有一个七年，就是69个7年都已经过了，就等最后一个七年，就是末后一个七年。末后七年又要分成前3年半跟后3年半，好不好？前3年半跟后3年半，那么前3年半要出现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预言，前3年半，以色列人要修圣殿，开始。向神献祭，前3年半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就开始向神献祭。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圣殿，现在没有。
就是在哪里？前3年半。
圣经根据在哪里？那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啊，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好，请我们读27节。到，就把27节读吧，这是最后一节。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些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
好，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一期之内，那是前3年半，七年嘛，七年以内，它就前3年半。后来就说一期之半，那就是后3年半嘛，好吧，后3年半。一期之内前3年半的话，这一个人，他是掌握了，以色列人的，他就与许多人订盟约了。 低盟约的意思就是说，对以色列人来讲，你们可以修圣殿，你们可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在这里等，就是等这个事件，巴勒斯坦。你看巴勒斯坦谈判那么久，按理说这个以色列人地方又小，人又少，他怎么站得住啊？那么你们看六日战争，对不对？你看那个伊斯兰教，这些都要把它吃掉、打掉，但是好像都打不掉，神就在那里保守。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预言，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和平的时候。和平的结果，按照圣经的预言，那里要修一个圣殿，以色列修圣殿，他们要恢复祭祀，要敬拜神。这是前三年吧，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就知道，如果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你看见和平开始了，你就要数几年了，数，先数三年半，再数后三年半，七年，七年就是结束，主耶稣来了，那就是末日，主耶稣就来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修圣殿，修了以后恢复祭祀，这是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就有一个人，我们把他叫做敌基督的，他就变了，他就带领很多人来打以色列这个国家，来打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打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呢？啊，主耶稣就降临了。啊，这又有圣经的根据。那请你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那靠近马太福音了，靠近马太福音，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好，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解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朝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万国，万国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国，他们同意来打以色列国。这是什么时候他们来打以色列国？这是后三年半。前三年半他是和平了，他修了圣殿了，后三年半他们就一同要来打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打不赢了，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了，第三节，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神就要出面了。啊，耶和华怎么会去征战呢？这里说的耶和华是指的主耶稣，主耶稣就降临，主耶稣降临到哪里啊？就降临在橄榄山，主耶稣不会降临在中国。啊，所以现在你看呢，有一个广告，那叫什么？
全能神
的教。哎，什么周刊啊？啊，就是温哥华周刊嘛。啊，它上面有个每个星期要登一次，叫全能神的教会。他就说耶稣已经来了，这是错的。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来，也不会降临在中国，也不会在美国，也不会在加拿大。他降临一定是在橄榄山，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会分裂， 一半像东挪移，一半像西挪移。请你注意啊，现在很多科学家就在看啊，考察这个橄榄山的地级是不是要分裂了，有没有这个分裂的，开始就看什么时候分裂啊，在证明这个预言啊。那个一分裂，为什么它分裂？它分裂成一个很深的谷，一直通到海，以色列人就从这个谷里面逃跑，就是主耶稣来拯救他们。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看见主耶稣亲自降临来拯救他们。第一个，他们会看得出来，主耶稣的手上有什么？有钉痕嘛？肋旁有枪伤嘛？啊，这一个他们就知道，哎呀，原来我们是守摩西律法，我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现在真正是他来拯救我们。好，这个我们就看见主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主就要审判怎么样以色列人啊，就要审判以色列人。那么主耶稣刚刚我们读了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他是用他的话来审判他，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他，不接受他，所以将来主耶稣降临，主耶稣话要审判他，而且十二个使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好，在圣经里都告诉我们很清楚，主耶稣审判以后的结果，因为我们讲过，主耶稣的降临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降临在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从地上到哪里啊？都要到半空。主耶稣先在半空审判基督徒，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审判完了，然后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就审判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审判完了以后，主耶稣还要审判一批人，就是地上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剩下的一批人，基督徒已经走了，以色列人也拯救了，那么还剩下一部分人，就是地上，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绵羊和山羊，主耶稣就审判他们。审判完了以后，主耶稣就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好不好？那个时候就叫做千年国度的出现了。刚刚我们是说了天国了，到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有一个千年国度。千年国啊，这个就千年都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因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了，这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一千年，那叫千年国。和谁是一起来呢？就是胜过兽和兽像的人，胜过就是得胜者。你看看，他是用的没有受过他印记的，他们都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这一批人，那就是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就建立了千年国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是天国的实现了，在这个地上实现了。在哪里？天国不是在天上，这个天国是主耶稣所愿意的国怎么样降临，那就在这个地上，有一批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发给大家的另外地图的一面， 这个是以西结书48章圣地分配图，看到没有？圣地分配图都是平行线的，看到平行线没有？最上面是蛋，看到没有？好了，这里面马大西也有，以法莲也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千年国度，这里面有多少个支派？千年国度里面，你看到上面，你从但数的犹大多少个？7个，对不对？你再从便雅悯数到加德有多少个？5个，12个支派，对不对？这里面有没有约瑟？没有了，好不好？以法莲也进来了，那个是什么？是经过主耶稣审判以后，在千年国度里面有1000年的时候分地，就是这样分，那1000年就是这样分的。那么利未摆在哪里？利未摆中间有一块地，你看有个死海，看到死海没有？死海上面有一个地，那是祭司的地方，王地，利未人之地，它是属于那一块了，就是专门在那里侍奉神的人住在哪一块？
王帝是谁？
王就是做王的人了，跟主耶稣一同做王的，好不好？那也给他们安排地方了。好，这就是以西结书48章告诉我们，当时要分的地，就包括12个支派，那是经过审判了。那有的人不能够进天国的，有啊，包括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也不能进天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徒不能进天国？那就请你读读加拉太书5章。49节要读到21节，19节到21节，那个情欲要读成肉体。
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很好，神的果，承受神的果就是千年国度。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这些还在犯这些罪，他就一定不能进去了。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到哪里去呢？那就是黑暗里面去哀哭泣诉，好不好？那就请你读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11节读到14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的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是说到基督徒没有礼服，就是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将来要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基督徒的哀哭切齿。那犹太人怎么办？以色列人怎么办呢？那就请你读马太福音8章。11节到12节。11节到12节，马太福音8章11到12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了，这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有一批人不能够进到天国去。 所以刚刚我们看见那个分地平行线的分地，那是能够进天国的人，不论进天国也到哪里去，也要到黑暗里去哀哭切齿。所以以色列人也有去黑暗里哀哭切齿的，基督徒也有去的哀哭切齿。好，那么我们讲地上还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那又怎么办呢？那就去听读马太福音25章。请我们读第41节到46节。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这里我们看见就有一批是要到永刑里去，他们不信主的，而且他们的行为也不好，那他到永刑是在哪里去呢？就是41节，王又向他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什么永火里去，那就不是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了。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哀哭了1000年他还可以出来，好，还可以出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他还出来，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千年国都结束以后就有新天新地，好吧。以色列人因为神和亚伯拉罕隐匿了一个月，所以他们还可以进去啊，可以进去。基督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生命，都有圣灵，我们也可以进去，就是但是最好不要进到黑暗里去哀哭切齿。所以今天我们是非常重要，就是趁着现在我们要趁着现在还有今天，所以现在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勉励啊，彼此劝勉，对不对？是我们不自己要走错路，好不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千年国度以后才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门上面也有12个根基，也有12支派的名字，对不对？还有12个天使，好不好？这都有的，好吧。那个门，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好不好？那个时候的12个支派的门，好，从这里来看啊，这里面你就看到有月色了，就没有把它分成以法莲啊，也没有分成马拉西了，好吧，就是月色12个城门，好吧。好，那么我们今天给弟兄姊妹交通的一部分是预言，圣经就叫预言。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灾难是很多，在各地都出现灾难，但是那个还不是大灾难，大灾难那就是全地都会落在灾难里头，现在还没有到。那么现在我们唯一的在这里等什么？等圣经的预言最后的实现。圣经预言的实现里面最清楚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就看前3年半，你要看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和平的时候，让以色列人来修一个圣殿。他修好圣殿以后，现在我们去，那么这一次弟兄也去了， 鲁迪兄，你有没有看见那个西墙啊？那个哭墙，你去看了吧？那么我们一起看那个哭墙，就是有一个墙，他们相信那个墙是大卫的时代，圣殿修圣殿剩下一个墙，很多以色列人天天就站到那里去。我看见他们穿得很整齐的衣服，在那里头就是点头点头认罪，嘴巴里在那讲承认他的罪，啊，要认罪。他们的目的是求神使他们赶快修一个圣殿，因为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圣殿。你看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最后那个圣殿也没有了，好不好？所以他们也不能向神献祭，他们就是要守律法，一定要献祭，神也允许他们献祭。但是主耶稣今后对他们的审判，不是那因为他们是守律法的，会按律法来审判他们。这个就请你读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
因为神不偏待人，
还有十二节，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以色列人要守律法，他按律法来守律法，神以后审判他就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他，因为他要守律法，他不信耶稣，他要守律法。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守不好律法，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恩典，所以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们，啊，不按照律法来审判，是按照什么来审判我们？是按照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怎么指教你，你就怎么接受审判，不按照律法。但是对于以色列人，主耶稣来了是完全要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因为他要守律法，他不要耶稣。那么以色列人里面信了耶稣的人，那跟我们一样，那就是按主耶稣，因为他里面有圣灵，所以主耶稣说他有两群羊，一群是以色列人，一群是我们外邦人，以后两群要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将来以色列人信了主耶稣的也会和得胜的以色列人会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和我们一样。以色列人没有信耶稣的，那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他，因为他是守律法，你达不到律法的标准，那么你要到黑暗里去哀哭切齿。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路加福音还有加上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好不好？好，那么感谢主吧，我今天就想把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特别是说到十二个支派和以后将来分地的问题啊，和将来神怎么对待他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好，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那我们请王耀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